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箴言第十一章十六节，恩德的妇女得尊荣，强暴的男子得资财。这个让我想起路德记的路德啊，路德他虽然是一个穷寡妇，却得到很大的尊荣。在路德记三章十一节，波阿斯之后来他的先生波阿斯对路德说，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啊。这波阿斯对路德啊这样说，当时候伯利恒城人都知道路德这个女子，她不仅仅在男女关系上啊她得到尊荣，她在每一件事上都得到神的祝福跟尊荣。那这一句箴言的下半句就可以适用在波阿斯这个人的身上。波阿斯啊也是一位非常好的神所重用的人，坚强的男子得资财。接下来我们看箴言十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恶人经营得虚浮的工价，撒一种的得实在的果效，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心中乖僻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完全的为他所喜悦。恶人虽然联手必不免受罚，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这是一种对句，这说到罪跟义的对比，善跟恶的对比。不诚实的一个人，不诚实目无法纪的人，说明了他就会受到神的审判，他逃不掉。信徒啊，基督徒他所拥有的义，这个义是什么呢？来自耶稣基督的义啊，耶稣的义给了我们，是他是我们的义。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义，我们就将来审判的日子不会受到审判啊。接下来我们再看啊一些经文，很好，就是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基督徒就信耶稣的人是已经出死入生的啊，我们是已经脱离了死亡的捆绑，进到永生里面，有新生命。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二节，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啊。这节经文也是很有意思，这个你看过猪啊，猪戴了一个金环子在鼻子上嘛，到处走动吗？那么有很多，是不是今天有很多妇女美貌没有见识，就像金环戴在猪鼻子上。这个就是讲到那些脸孔看起来美貌没有属灵见识的这些啊妇女。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三节，一人的心尽得好处，恶人的指望自甘愤怒。这些经文也是很重要，我们知道我们与基督耶稣信耶稣的已经建立了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得到平安喜乐。接着我们看二十五节，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这对称句的上一句下一句像个对联一样的箴言，主耶稣就是告诉我们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啊，就是这个原则啊，我也可以适用在神的事工上面。接下来我们看二十六节，纯粮不卖的民必咒诅他，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那这里让我想到埃及，在埃及的约瑟二十下到埃及去，他没有把粮食囤积起来不卖，他忠心的为法老王收藏了七年的粮食，目的在哪里呢？要供应饥荒的时候供应给埃及人，包括他的自己的家族。这个时候我也想到另外一个人，就是拿巴啊，拿巴这个人啊，这个人就是 不够没有智慧的，他纯粮不卖的，有人有困难他不帮助别人，可以用在他的身上。因为拿巴这个人他是一个鱼丸人，拿巴的就是鱼丸的意思，他娶了一个美丽可爱的妻子，就是亚比该。亚比该很有智慧，当大卫在逃避扫罗期间，他曾经照顾过拿巴的羊群，大卫为他牧羊，常常也帮助拿巴为他做事。当大卫跟从他的人饥饿的时候，他就要求拿巴给他们食物，拿巴他拒绝，而且还羞辱大卫所派来的使者。这个时候大卫几乎他的卫士发火了，本来要追杀，要把这个拿巴这个人杀掉。好在他的妻子亚比该很有智慧，他就带粮食去恳求大卫，那么就是叫大卫不要杀他的先生拿巴。那么这句箴言非常适合拿巴这个人，也可以把这个箴言应用在属灵现在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活上。对我们基督徒，粮是指什么呢？粮就是神的话。那今天有些牧师他囤积这个粮食，并没有把它传讲出来等于不卖。所以今天基督徒或者牧师传道，每个人都要传福音不要光讲这些什么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我们要讲神的话，传扬神的福音，求神怜悯这些我们有灵粮，神的灵粮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要把它囤积起来每个基督徒都要传福音，不单是牧师要这样做，传道人、听众朋友，你也应该分送这些属灵的粮食你不可以站在袖手旁观，你不可以囤积神给你的灵粮，你要帮助那些贫穷的人、心里虚空的人，把神的话愿意向你邻舍传讲神道这是就是传福音的。如果有人向你致谢，谢谢你曾经把福音传给他们，为什么？因为你曾经向他们传讲生命之道，让福音传到你的生命里面。所以感谢神，我自己也感谢神，本来不信主的，别人把福音告诉我，今天我们能够信主，那是何等一个喜乐的事情。接着我们看经文说，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感谢神，福音就是免费赠送的，因为是我们就成为一个蒙福的人，福分临到传福音的人。接下来我们看27节，恳切求善的就求得恩惠，唯独求恶的，恶必临到他身。这个可以说有一个证据这个就是可以说加拉太书来解释6章7节，解释这个经文，这个意思很简单，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应当恳切求善，不能够求恶自讨苦吃。接下来我们看28节，依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一人必发旺如青叶。感谢神，主耶稣他所用的比喻都是引用这个生活，用生活的例子讲出属灵的真理。耶稣曾经提到，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太丰盛的拆掉仓房盖个更大的，因为这个财主也是很笨，他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积财，为自己积财这个事情上面。当然他可以盖个更大的仓房本身是没有错，但主耶稣说他是一个鱼丸人，因为他专注在地上的这些粮食，他没有想到生命永生的事情。所以听众朋友，财富对我们有时变成一个阻挡，变成一个危险，让你跌倒，因为没有人可以买到进天堂的门票。我们一定要信耶稣财富不能把你带到天国去。接下来我们看箴言11章30节，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这句话太好了，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这什么意思呢？曾经有人对牧师对那传道人的这个孩子做了一个调查，因为传道人的孩子常常会受到别人的对他的批评人家说你牧师的孩子、传道的孩子怎么样受到批评。结果发现很多优秀的人读书的读得认真的他们都是可以大多数是他们是传道人的孩子，因为他就用功读书。一般来说已经蒙恩的人、得救的人，他们的孩子都会应当表现很好。那今天如果有些人年轻人疯狂的参加一些什么 什么会议啊，这是讲的家庭幸福的事情。今天很多人喜欢参加聚会，参加一些所谓家庭讲座这些课程。当时我希望他们能够有所得，参加这课程不是不好，也蛮好的，但是不要光注重皮毛。有些是从什么心理学来讲家庭，要啊说一些道理，怎么样解决家庭幸福的纷争解决之道，但是他们没有回到圣经。最重要的还是回到圣经，看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基督徒在家里面怎么样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怎么样在家里面做好的见证，怎么样行义，那自然你家庭就没有问题的嘛。因为你家庭为什么问题这么多，就是因为你离开圣经啊，所以不靠着一些什么方法，什么幸福讲座了，就问题就解决了。你回到圣经，这是最主要的。所以生命树表示说，有智慧的人就能够得到。那今天我们会不会，听众朋友，我们把很多很多的注意力都放在个人的见证上啊，做见证。当然你做见证很好，但是不要忘记，做见证的时候是要把神的话，最要紧把神的话见证出来，要提到圣经。有智慧的必能得人，就是用神的话来做见证，最能够啊让人感动，要指向神的话。接着我们看31节，看呐、啊，一人在世尚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呢？毫无疑问的，哦，这个神的审判很快就要临到啊那些恶人，因为一人在世尚且受报，何况恶人跟罪人呢？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作恶以为说没事没事，不是没事，审判就会很快的临到。接下来我们要进到箴言12章第1节，特别强调管教，这个智慧的学校啊，就是要强调管教是很重要的。我们看箴言12章第1节，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啊，这节经文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喜爱管教，受管教，那么才能够真正的知道，接受管教才知道什么事情是最重要，哪些是优先的，什么事情是最有价值的。这些事情我们做要做一个评估，接受管教才知道。也就是说他愿意听从管教，可是有的人他听了神的话以后，但是他没有去遵行。但是我们基督徒听了神的话以后，我们要去遵行神的话，顺服神的话，这是很必要的。那接下来啊，我们看第2节，善人必蒙耶和华的恩惠，设诡计的人耶和华必定他的罪。在诗篇1章第5节也有这样说，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啊，不管今天任何一个人他多有名气，他多么有钱，人对他评价有多高，但是听众朋友不要忘记，恶人的结局是悲惨的，神一定会进行审判。设诡计的人耶和华必定他的罪。箴言12章第3节，人靠恶行不能坚立，义人的根必不动摇。啊，很好，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也是讲到一个比喻，听众朋友在记得，把房子要盖在哪里呢？盖在磐石上，千万不要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面。磐石啊，盖在磐石上，磐石是指谁呢？就是指到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是我们基督徒最坚固的基础，最坚固的磐石。所以啊，我们要劝告年轻人啊，要选择啊，接下来选择对象，接下来要年轻人要结婚啊，选择对象非常重要。还没有结婚的听众朋友，选对象非常重要。我们看第4节，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在想到旧约里面一个最好的妻子啊，一个例子就是夏娃。夏娃她原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妻子，她虽然曾经听了蛇的话，那么根据彼得前书，新约彼得前书3章6节说，撒拉啊是一个模范妻子，摩西的母亲约基别也是一个贤妻，还有一些圣经里面提到一些模范的妻子。但是一些不好的妻子什么就会成为骨中的朽烂啊，知道不好的妻子会给人带来了许多的痛苦，家庭带来痛苦。约伯的妻子可以说，知道吗？约伯的妻子对约伯有帮助吗？对约伯毫无帮助，还羞辱这个约伯，咒诅约伯。我们知道撒旦夺去了约伯所有的一切之后，但是撒旦 没有夺去他妻子的性命。很显然的，撒旦知道，撒旦明白约伯的妻子对约伯毫无属灵的帮助。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姐妹啊，就是她双手沾满了血腥的血，是谁呢？亚他利亚这个妇人。那么这个亚他利亚，她手上沾满了血，她的母亲是谁呢？她就是耶洗别，就是她的母亲，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亚。哦，她跟她母亲一样，也是可以说杀人的凶手，满手都是血腥。在箴言里面啊，或者圣经里面很多的例子，劝告我们年轻人关于婚姻，一个好的婚姻，成功的婚姻，好的婚姻就是怎么样，这个婚姻里面有神的爱啊，神爱。那么这个有神爱，在一个家庭里面，在婚姻里面，当人犯错的时候啊，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当你犯错误的时候，你愿意认错；当你做对的时候，做一个好的事情的时候啊，不要啊自己夸口，就嘴巴闭起来啊。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建议。那接下来我们看箴言十二章五到七节：义人的思念是公平，恶人的计谋是诡诈，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恶人请父归于无有，义人的家必站得住。啊，这里我们都要把恶人啊，这个里面提到恶人，可以改成说，这个恶人就是目无法纪的人，不守规矩的人。神是有律法的，有程序的。那么对那些目无法纪的人啊，神有话要对他说啊。我们看第八节：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心中乖谬的必被藐视。必被藐视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这个人他自讨苦吃啊，他受到人家藐视，因为他没有智慧。这里我又想到基甸这个人啊，在旧约基甸跟他的儿子基甸，他因为有智慧，所以他被称赞。他的儿子亚比米勒为什么被藐视了？因为他没有智慧。接着我们看第九节：被人轻贱却有仆人，强如自尊缺少食物。这节经文这个箴言啊，有时候我们会混淆，因为这是一个好像对联一样。意思是什么呢？一个人虽然被人家轻看，但是他可以满足，但是他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他所得到的快乐强如看起来表面上很富有却是经济困难的人。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啊，这些经文听众朋友什么意思呢？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有人养了好几条狗，那么从狗啊，这些狗啊畜生对人的反应可以判断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好像这狗好像很灵啊，知道人的个性，狗会知道谁是对他好，谁是虐待他们的人。所以在动物世界里面呢，这些狗是很灵敏的，它比人类啊更能判断那个人的个性。啊，接下来我们看十一节：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啊，听众朋友，很简单，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每个人要好好工作，认真工作，不要常常换工作。接下来啊，我们啊继续看这个经文，继续看这些箴言啊，都是它是一个对，好像对联一样，一句一句的啊，相对的。接下来我们看箴言十二章十二节：恶人想得坏人的网罗，义人的根得以结实。这些经文也是很好，这个经文强调什么呢？一些重要的真理我们可以学习，知道在箴言里面他强调重复的时候，就表示说为什么要重复这个，认为说这个真理很重要，你强重复它一下就是不容易忘记。然后这刚才恶人想得坏人的网罗，义人的根得以结实啊，就强调一个真理让你可以记得。接下来我们看十二章的十五节：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啊，听众朋友，我们可以举出例子，比如说一个君王罗伯安，他是所罗门的儿子，他因为他不听老年人的很明智的谏言，结果他国家就分裂了。所以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睛看为正啊，但是智慧人他没有智慧，罗伯安没有智慧，他不听老人的建议，结果国家就分裂了。接下来我们看17、18节：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做假见证的显出诡诈，说话 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听众朋友，你懂吗？所以有时我们听到的时候，有时传道人讲话，他的信息好像剑一样把你刺痛了，如果你能够接受的话，哎，对你有帮助。可是有的人伪善，假冒伪善的人，他把那个仇恨苦毒隐藏在心中，他没有说出来。其实我最害怕是不是什么呢？不是那些怕那些严厉批评人的牧师，我最怕那些人是什么呢？在你面前说好话，好像很友善，可是他背后会捅你一刀啊！这些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啊，所以我们要小心，有的人是假冒伪善，他把那仇恨苦毒隐藏在后面。凡是我们一个人说直话的人反而我们可以跟他做朋友。接下来我们看19-21节，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骗食，图谋恶事的必存诡诈，劝人和睦的变得喜乐，义人不遭灾害，恶人满受祸患。那这是以上的经文，我想都跟我们言语有关系啊。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舌头，撒谎的舌头不可以有，撒谎的舌头要有真理的嘴唇。这个相对的，圣经提到很多关于言语方面的教导，很清楚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要审判那些滥用舌头的人。那么对于一些醉酒的人，圣经也有指责，但是圣经所指责的对于撒谎的人、滥用舌头的人非常严厉。所以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在教会当中有时也有撒谎的舌头、说闲话的人，常常我们应该要特别指责这些人，不要常常去指责那些醉酒的人。醉酒是有但是圣经很清楚的，圣经很少指责酒醉被挨骂的人，酒醉那人受到挨骂，但是比较少。对于撒谎的舌头、说闲话的，那圣经是很严厉的责备。接下来我们看22节，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这个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基督徒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说实话，要诚实。我们看23节，通达人隐藏知识，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通达人表示什么？他不会随便说话伤人。所以我们会见到哪些人是愚昧人？愚昧人就是一个大嘴巴的，常常说一些损人不利己的话。通达人他不会这样做。接下来我们看24节，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那当我们读真言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们亮光，我们了解有些真言是从永生来解释的。所以真言所讲的标准是什么？是永生不是只看我们现在的情况。所以有一天我们基督徒与基督同在，一同掌权。所以感谢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有一天凡是信主的人，我们跟保罗还有跟那些殷勤的人我们跟基督一同掌权，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接下来我们看25节，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欢乐。那么这句话可以用在约伯记6:25节约伯所对他的朋友所说的话，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所以听众朋友，一句良言就会给人带来了安慰，带来了鼓励，让那些忧伤的人遇到困难的人、心灵痛苦的人，他得到释放。所以听众朋友，千万我们要对人要说诚实话。接下来我们看26节，义人引导他的邻舍，恶人的道叫人迷失。一个好的邻居就是做别人的邻居，能够引导别人，义人能够帮助他的邻居，不法的人就是伤害了他的邻居。所以义人要主动的跟邻居谈话，如果他有错，我们也面对他的错误再帮助他。我们知道大卫最好的朋友是谁呢？就是先知拿单就很有勇气的向大卫说出诚实话，他就说你就是那个人，因为大卫犯罪了，所以大卫就接受拿单的对他的指责所以拿单是一个勇敢的先知，说诚实话。那么当我们被人纠正的时候，当有好朋友在爱里面指责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有福的人，不要一直听好话希望别人跟我们说好话。所以义人要做邻舍的引导，帮助他，好朋友那么应该要是非要分明，不要有些人 啊，他在拍拍你的肩膀，以为跟你很好，其实他在你背后都说你的坏话。所以这个箴言可以应用在我们啊，在教会里面，在邻居里面啊，我们都在工作场所都有这种人啊，所以我们要爱心说诚实话啊，我们也不要叫模仿别人，我们就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接下来我们看27节，懒惰的人不靠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这什么意思呢？这箴言很幽默，就是有人出去打猎，他打猎了得到猎物了，他很懒惰了，他懒得弄煮熟来吃啊，这个人太懒了，所以打猎打了半天也没用，像一个捕鱼夫捕了半天他又不好好的应用所打来的鱼啊。所以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就是他会处理事情，处理东西。就像路德他去拾取田间的麦穗，那波阿斯对他很慷慨，那么所以路德他的收获就很丰盛，所以他回家把这个麦穗带回家的时候，他就交给那拿阿咪啊，或者煮饭给他吃，他就会说就让拿阿咪很快乐有东西吃。那么所以从这里看出这个路德他是很有智慧的人，听众朋友，就显出你做的事情显出你是什么样的人。那最后我们看28节，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歧路之中并没有死亡。感谢神，我们基督徒啊，不管我们未来如何，现在主耶稣还没有再来，不管我们将来遇到什么事情，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会与主见面，有永生正等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体我们会过去，我们信耶稣有永生，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我们再见。